先生发言。主席、各位阁下，我很荣幸的在本次重要的专题上发言。独立的缅甸调查机制，理事会所建议的调查最严重的国际罪行，在2011年在缅甸所犯下的性和性别犯罪，这就是 SGBC 缩语，是我们调查当中看到的一种非常惨淡的这种特征。我们收集到了各种证据，针对男子和妇女、男童、女童的，以及各种不同性别身份群体的暴力。
调查这些罪行是具有挑战性的，这些罪行举报较低，记录很少，而且我们认识到历史上对这些罪行的起诉率也低。我们联合国机制必须齐心协力应对这些问题，优先调查任何涉及性犯罪、性别暴力的事件。我们一直有系统地将性别纳入我们的调查，试图总是将性别角度纳入我们调查的视角。缅甸是一个父权制国家，这一点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将性别视角作为一种棱镜来调查，我们将能够深入了解这种性别的影响，以及幸存者所遭受的伤害，以及是什么驱动犯罪者犯罪。这样使我们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伤害的程度，以及它对幸存者其社区的影响程度。我们在调查一些有专门技术专长的有性别暴力方面的调查员和律师，但是他们并不是以孤立行动。我们已经建立一个性别暴力工作组，有调查者、律师、调查员、律师、分析员、证据保护和支持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员构成，包括那些有语言、文化和一些因地制宜需要的那种专门知识、专门技术。他们性别从一开始就列入我们的考虑内容，作为优先调查。我们的机制还就性别问题方面，提供了指导文件，比如说如何识别性别暴力的发生，以及可能发生的警示信号、危险信号等等。我们并对这种人员进行培训等。我们还做了相当多努力，与基层妇女组织、妇女领导人、同性恋等群体进行接触，从不同的缅甸民族与他们接触，确保我们的调查能够反映他们的观点，并且在问责过程中能够给他们有发声的机会。一个性别的棱角也是有用，有助于我们考虑如何支持这些与我们对话的人、幸存者。他们常常有一些难以描述的痛苦，这种话题常常是禁忌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因为害怕污名而没有被告知。我们通过对性别动态的全面理解，可以提供支持父权和女性政策接触。例如，我们当计划与一位女性交谈时，我们需要询问她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，还是需要征得丈夫同意，她是否有家庭义务导致她无法在某些时候与我们交谈。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她坦诚地与我们交谈，我们并提供支持。对被要求回忆非常痛苦经历的证人来说，采访的过程会非常的难受。我们的证人支持部门包括一名会说缅甸语的心理健康专家，他负责评估每个人在我们接触之前、期间和之后的特定需求。他们提出一些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，包括建议，如果潜在的伤害太大，就建议不要采访某人。性暴力，基于性别的暴力，是调查起诉难度最大的犯罪之一。然而，我们相信通过优先处理这些调查，并将性别因素纳入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，那么总有一天，这些可怕的罪行的幸存者就会获得。